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1月16日抵达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访问，这一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南太地区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项举措。莫里森此行将重点讨论基础建设投资、外来劳工和强化经贸关系。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强化在那里的影响力，并引起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警觉。去年，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和基础投资为诱惑，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因此受到堪培拉当局的警告。中国在瓦努阿图以及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意图引发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深度不安。去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特恩布尔宣布将与瓦努阿图展开双边安全条约谈判，并承诺会深化经济合作。新西兰今年也将向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增派外交官，应对中国在这一战略区域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称中国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1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81大楼会见理查森的时候，就台湾中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何做出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我们两国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在此之前，理查森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了会谈。理查森在推文中说，他与沈金龙举行了建设性和坦率的会谈，双方都致力于继续对话。理查森还说，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所有国家都因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而受益。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格罗斯曼在回应理查森的推文中说，我很怀疑美国和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不管怎样，两国在南中国海这个印太地区主要战场中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国防部网站没有发表有关理查森与沈金龙那次会谈的消息。在发表推文就他与沈金龙中将举行会谈做出评论的同一天，理查森上将还在另一条推文中说，他刚刚与18个伙伴国驻华武官举行了很棒的会谈，称他们的专长与奉献帮助了美国与这些国家顺利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美国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竞争者，并以提高美军自身的杀伤力以及强化同盟关系作为应对中俄挑战的两项主要途径。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敦促亚太盟国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且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 How i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 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 A few ear 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 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又问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 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 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就叫 Robbie 看， 罗比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的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的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 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嗨，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费尔特1月15日到16日访问柬埔寨， 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费尔特将与柬埔寨国防部国务秘书宁帕大将会谈，讨论如何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有效地发展美国和柬埔寨的两军关系，帮助柬埔寨在不受威胁的条件下维护主权，确保国家的和平、繁荣与独立。柬埔寨的洪森政府近年来越来越支持中国的，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在取缔了所有民主派的反对党之后。柬埔寨2017年取消了与美国陆军进行代号吴哥哨兵的联合军演，此前美国和柬埔寨已经进行了七次吴哥哨兵军演。柬埔寨还取消了与美国海军进行了多年的海上人道救援军演。柬埔寨在与美军的军事关系转冷之际，加强了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柬埔寨2018年派遣数百名军人与中国军队进行了15天金龙联合军演。美国政府2018年一份评估全球威胁的报告警告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胁迫，东南亚国家越来越难维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伊斯兰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发动了星期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一家酒店和综合设施的袭击。肯尼亚警方说，至少15人被打死，若干人受伤，目前数目不详。美国国务院证实死者中有一位美国公民，但没有透露他的身份。据报道，袭击中丧生的还有一位英国人。肯尼亚内政部长弗雷德·马蒂安吉说，肯尼亚现在是安全的，局势已得到控制。杜斯特第二酒店和办公综合设施星期二下午受到攻击，一家银行外发生爆炸，一名自杀炸弹手在酒店前厅里引爆了炸弹。监控视频显示，四名枪手走过停车场，其中至少一人停下来开始射击。惊恐的职员、酒店雇员以及顾客四处逃散，有的从建筑物内跑出，有的爬出窗户，还有人躲在警车后。随着枪弹四射，人们寻找一切可能的地方躲避。警察在一家餐厅看到一片血腥场面，餐桌旁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倒在还没有来得及享用的食物上。一些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人的肢体散落在地上。目击者法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一些同事正在进入酒店设施的时候发生了袭击。他说，大门发生巨大的爆炸，接下来有人开枪，交火的枪声大作，我们看到人们四散奔逃。他说，他和同事沿着一条窄巷逃离了现场。杜斯特第二酒店和商店位于内罗毕一处高档社区，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游客经常光顾那里。不过目前不清楚什么人是袭击目标，以及袭击出于什么目的。青年党之前曾在肯尼亚发动过若干袭击，包括2013年9月对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的袭击，那次袭击中有67人丧生。肯尼亚部队2011年进驻索马里打击青年党激进分子后，青年党把肯尼亚作为袭击目标。在星期二袭击事件发生的一天前，一家内罗毕法庭说，三名被控协助西门袭击事件的男子将出庭受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这起袭击事件，并积极向肯尼亚地方当局提供帮助。美国批评伊朗星期二发射卫星的行动，伊朗的发射未能将卫星送入轨道。伊朗官员说，运载卫星的火箭未能达到将卫星送入轨道的速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伊朗对国际社会的藐视，发射行动再次显示伊朗谋求提高导弹能力，威胁欧洲和中东。蓬佩奥说，伊朗试图将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运用了与弹道导弹，也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几乎同样的可两用技术。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江苏淮安金湖县因为上百名儿童被施打过期疫苗，引发大规模抗议，到场说明的县府官员遭到了愤怒群众的追打，而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镇压，民众被打被抓，家长受威胁，记者被警告，地方当局称将会展开调查，严惩疫苗问题的不法人员。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能不能给疫苗问题找出答案？而一如既往的中国式维稳，能不能平息社会的巨大不满？在去年7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言犹在耳，同样事件再度发生，问题疫苗真的只是疫苗的问题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三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河南的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梅女士，何女士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您好。
好，
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现在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在北京的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郑玉文你好，还有河南那边的何女士好。
第三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欢迎您。
嗯，玉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三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到底在上个星期五1月11号当天在金湖县发生的那一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一幕民众抗议的这段视频记录。
大家相信县委新政府一定讲这个事情，处理到底。如果相信我们县委新政府，我们共同努力。不想来，
不想来，不想来。
大家看啊，胡花广场全部是交警啊，全部是特警啊，全部在这块拍的，区一的、上海的啊，全部在这待命呢啊，各位啊，你看，快快快！
好，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或许您从耳机里都可以听到这些民众愤怒的呐喊，类似的场景，类似的愤怒，我们在中国很多城市都看到了，为什么问题疫苗一再发生呢？简单先跟我们谈一谈。
也许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疫苗的一个发生。首先这根子应该是在江湖时代种下的一种官商勾结的一个公共卫生体制。那这个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疾病非常之多，不是在药品问题，比如说郑小鱼那个被处死刑，药监局局长被处刑，就是在比如说长生制药或其他问题上发生。甚至现在那猪瘟的问题也暴露中国在 这么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公共卫生体制的一个千疮百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六年期间，虽然中国特别是中南海推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反腐运动，各种所谓深度改革的运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弊病本身。虽然官员有很多约束，吃饭等等等等更小心，但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症结并没有触及，公共治理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这才是我们看到疫苗问题此起彼伏的爆发，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症结。似乎治理，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过去六年喊的最多的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奏效，完全失败了。
嗯哼，滕律师，我们知道您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介入和参与这个疫苗事件维权的律师之一啊。那么从2005年您就参与了类似的帮助这些受害家庭的维权运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在中国特别是新发生的这起金湖县的这个事件一再的发生，您觉得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
对，实际上比我更早介入疫苗事件的像唐晶玲律师等等，那这个在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中国它对媒体的这种严格控制，往往在疫苗这种丑闻发生的时候没有媒体这个报道，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几年之后才被媒体披露一些。那所以我也同意吴强博士的这种观点，就是他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啊，这样一个他产生腐败体制，然后对公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治理的完全失败，和这个系统的这种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比如说对媒体的这种压制，出了事情之后，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压制媒体。像2010年有名的这个山西疫苗事件，这个他把首先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总编给开除了，然后后来把王克勤也给开除了，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然后像唐晶玲他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事件被抓，很多律师因为代理这样疫苗事件遭受麻烦，然后很多官员也没有得到这个严格的处理啊，出了事情他就是拖，然后去找借口。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受到处理，然后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毒疫苗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就请何芳梅女士，您还在线上吗？
还在的。
是，何女士您好啊，我们知道
你好，
您的小女儿是在去年的3月份接种了疫苗之后瘫痪，所以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您都在为她的事情在奔走在努力。那么您看到了在金湖县的这起最新的事件，看到了这些家属的愤怒，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一年来您的经历又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啊，像我小孩打了这个疫苗以后瘫痪了，我呢也是在，呼吁这个疫苗立法，因为他这个立法里边就是，把我们这个孩子不良反应给排除了，就是不在他的补偿范围。包括里边的耦合，他就是孩子存在某些情绪病，然后接种这个疫苗就是耦合，不在补偿的范围。那么我们跟整个全国的疫苗受害家长一起呼吁疫苗立法，也就是让那个到国药监局跟他们也跟他说了，明确就是说这个疫苗立法呢必须是通过全国人大来立法，对吧？我们只是执行者，而不是执法者、立法者，对吧？后来这个人大这个也出来了一个疫苗征意见吧，这个出来了就是说征求意见稿，但这个事还没有几天金湖事件就发生了。那么金湖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一个信息的公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多少人接种了，但是官方说是有150人，让这145个人去体检，但是民间传言已经有2万到3万了。
是，
我们听到这个已经很愤怒。
嗯哼，
你说真是拿儿童的生命来开玩笑吗？
嗯 是何女士，我们知道您，您这一年来的努力啊，您这个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有记录，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些发展。那么，我想知道，在您这一年的努力当中啊，在与官方这些机构接触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您遭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嗯，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就是，疾控中心它调查诊断造假，造假了，他们阻碍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救助，那么我们就在北京对这个事进行一个反应，对吧？然后我们就受到打压，各种的打压，各种的抓捕，只要一到开会就抓我们，就这样。
是，就
包括我孩子正在住院抢救。
是，我知道何女士，我看到这个在就是几个小时前，您还曾经发了一个推文，您的丈夫带着您的女儿啊，到这个相关单位去进行这个有关于身份证查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时，还被带走。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他们把他的那个带到北京的那个刑警大队里边，然后又现在又转到了马家楼，这样，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您还没办法跟他联系上。
地方的接访人员。都是要等地方接访人员来接走，现在还没有消息。
好的，谢谢您。那么请您在线上稍后，我们稍后继续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何芳梅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在上个星期金湖县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实际上金湖县当局政府展开了一些行动，他们与民众来展开座谈。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一位受害母亲她就质问官员说，你们只会要我们登记，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复？我们下面来听听这段对话。
真的是三天两头，从六个月到今天，我家小孩就没有过离开过医院，两三天去一趟，因为他中耳炎，随时有可能发作。
对啊，这位同志，你先把你的具体信息登记下来，好吧？因为你这个是，因为你的其他人的
情况。因为这是答复。
今天我在疫苗站登记过，我在卫生局登记过，现在我又在这边还要登记。请问登记了这么多，你们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继续登记等答复？你让我们这家长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今天的答复是针对，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这个特殊情况，你无家的，我说我们这个可能下面要单个的对你的情况的具体了解，你先把具体基本信息登记一下，好吧？
好，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啊，滕律师，您刚刚也听到了何芳梅女士，还有在这个金湖县当局与民众的这个座谈会上官员的一些表态。那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民众他不能自己选择疫苗的，所以他们等于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当遇到这样的一种官方回应的时候，民众还有什么样的能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刚刚何女士也说，他们促请全国人大来进行立法，但是这个立法在征求意见稿的同时，金湖县的事件又发生了，所以到底要从哪个方面，法律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利吗？
对，这个立法只是一方面啊，那中国实际上在疫苗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只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去严格执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体制也使很多法律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执行啊，因为有一个超越于法律的这样一个政党存在。在实践当中民众他这个疫苗它也是整个这个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它这个有分两类，一类就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很多很多地方像这个2010年整个山西，它就是为了让那个收费很高的这种自费的疫苗能够被更多的人去购买，为了这种官府和这种商人获利，所以他们就压制那个一类的疫苗，所以就导致很多疫苗就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过期，然后在高温下暴晒，所以导致这个毒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民众能够就是自卫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前面说到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整个的上访渠道，还是这种诉讼渠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每一个渠道都很难去获得公正。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看金湖县的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在我看起来， 他们这些比如像何女士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像滕博士所讲的私人救济的渠道都被封死，这其实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现状。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疫苗受害者在地方政治的框架里头它是无法进入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它是无法成为地方的政治，这些地方官员他们只是作为地方的官僚只是向上负责，互相的包庇结盟，他并没有说把地方的这些超出常规官僚程序之外的问题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知道唯一能够变成政治问题的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媒体曝光到全国的范围里头，然后形成从上而下至下的一个政治压力，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民众走上街头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政治才能够行动起来，才能够响应这些受害者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三聚氰胺的奶粉还是这种疫苗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民众受害的受侵权的这些案件都很容易被化解为一般的医疗纠纷或者说一些民事纠纷等等等，而当局实际上是有很强大的地方政府当局是有很强大的维稳的力量，他们能够把每个受害者分别控制在他们的社区单位等等等等，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政治声音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地方政治的现在的一个特色。
我想先请我们的何芳梅女士啊，何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是在去年这个您女儿的事件发生之后啊，您除了这个为她的事情在努力奔走之外，您也与其他的疫苗受害儿的家属连接起来，那么也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一年来您的这些团体们你们采取过什么样行动，除了到这个您刚刚说希望全国人大能够通过立法之外，那么你们是否还采取了其他行动，要如何来唤起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单位对你们的重视，很多人说应该要唤起的是全国民众对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当问题临到他们孩子头上的时候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同意。因为你想想啊，像我们中国从2004年到2019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是
那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国家疾控中心、国家药监局是他们监管不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控诉这三个部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令国务院立即清查这以上这三个部门，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啊，并通过中央公布清查的结果啊。有网友说得很好，就说啊，比如说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抓了某某人呐、某某人又这是吧免职了呀，对吧？但是我只看见管这个奶粉的再去管了疫苗，那不靠谱嘛，对不对？那么有网友就比喻了，就说啊，要是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公布说，哎，我们饭店打了500只苍蝇，打了300只老鼠，但是你说这样的饭馆还开得下去吗？对不对？
是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啊。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滕彪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刚刚也听到何女士提到了说他们考虑控诉三个政府部门，从律师的角度您来给何女士也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能够采取哪些作为呢？
对，首先就是他提到了这三个部门都是这个中央的部门的，卫生部国家疾控中心还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所以这也就是说明这不仅仅是地方治理地方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不太同意吴强说的这就是把它放在地方层面，它就是整个国家层面，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在长春还是在这个之前毒奶粉三聚氰胺等等，都能看到这三个就是国家部门的影子，甚至有更高的这种官员腐败。那从法律的角度可以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起诉，包括控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在从这个中央和地方的立法的角度，很多很多可以做，都是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但是从效果上，我个人觉得，之前的很多很多也都有起诉，也有个别的获得了赔偿，然后有个别的官员受到了处罚，但是因为整个体制性的问题，这种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然后司法不独立啊，我们也不要指望最高法院。最近有至少有三个事件，就是表明最高法院它也只是一个政治工具。国务院也是一样啊，它整个的这个体系，甚至可以说越到最高层，它的这个腐败程度也越严重，所以也不能够把希望寄托于国务院或者最高法院。那就是在整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这种民间的这种信息传播，对维权，对民间的这种联合起来的行动，它的打压是就是十倍百倍的更严厉了。就这样情况下，维权的这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但是这个效果又不让人乐观。
嗯，听起来确实不乐观。那么滕律师，我想继续请您谈谈，所以也有人说这种事情走法律的道路不行，走上访走维权的道路不通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事件唤醒全中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觉醒。您觉得金湖县的事件现在能够引起全中国民众的关注吗？滕律师先谈谈您的看法。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这个事件还不如之前的一些疫苗的事件闹得更大，或者说从他受害者的这个范围等等各方面来评估的话，未必有之前的这个规模更大啊，所以也可以想象得到，官方的办法对付方法就是拖延，然后这个敷衍了事。顶多就是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很少的这种赔偿和处罚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而已啊。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即使他给了比较多的赔偿对于受害者，然后处罚了比较高的官员，这也没用，因为他还会再发生这种他从这种体制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一定还会再发生。
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这个滕律师也提到了，他觉得不应该局限在地方的层面，这应该要从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金湖县的这个抗议之前，在1月8号，金湖县的当局就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惩处了疾病控制中心还有镇卫生院的一些相关人员，免除了他们的职务。但是看来仍然没有办法平息民众的这股怒火。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一些官媒对于类似的事件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强势了。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就说，其实金湖县的疫苗问题早已经持续了近十年，涉及了多种疫苗。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地方是不是真的在采取像刚刚滕律师所说的这种拖延和敷衍，而中央也只是随着他来扮演这出戏呢？
我相信滕律师他是有些误解，我刚才的一个解释。我刚才谈的是疫苗这个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地方性的抗争，它是很难跳出地方政治的框架，它在地方政治框架里头它必须要跳出来才可能变成全国性的议题，然后获得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比如说连中央的环球时报都已经在谈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就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何芳梅女士、滕彪律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三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毒贩改判死刑，这是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